没事聊聊天，聊聊天没事。欢迎来到乌鸦鸟友这个单元。这期我们要来介绍西班牙的普拉多美术馆。
好啊，应该换我讲吧，对不对？
对。
那已经听完就是台湾的，听完日本的，那你再讲一个比较远的。那
欧美。
对啊对啊，因为看那么多美术馆哦，那我是觉得 CP 值最高的话应该是西班牙马德里的那个普拉多美术馆。马德里那边它有三个美术馆，那三个美术馆都不错啊，但是对于不是艺术爱好者的人来说的话，要在马德里这么奇花的世界，然后还要把时间花在美术馆里面，实在是有一点浪费时间。这样一般人可能是没办法接受这个啦，但因为我们不太一样啊，所以如果是真心喜欢美术馆的话，应该会觉得就是马德里这三间美术馆都是非常非常棒的。普拉多美术馆哦，它是西班牙最大的美术馆了。那其实每一年都有非常多人会去就是参观。它里面的收藏的东西大概是14到19世纪里面大师的作品最多。附近有一个收集比较近代的，就是20世纪左右的艺术作品的，叫做苏菲亚王妃艺术中心。啊，这两个美术馆都不错啊，都在附近而已。所以如果就是你不想要花太多时间啊，但是又想看的话，大概可以就是早上看一个，下午看一个这样子。那就是像刚才你讲的那个戈尔尼卡，就是毕卡索那个的话，他的原作就是放在苏菲亚那个王妃艺术中心里面，因为他就是非常的大格啦啊。苏菲亚王妃那个王妃艺术中心里面的话，他有的可以拍照，有的不行。那毕卡索那个就是不行的，因为那个超级大的，还有一整面墙全部都是这样，还蛮震撼的。那普拉多里的美术馆里面，我觉得它非常值得看，原因是因为它的收藏品的量非常的大，那所有大师的量都有到一定的数量。我想可能大家现在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一般所谓大师哦，他一辈子创造那么多作品哦，仔细想想是人类办不到的事情啊！怎么做那么多作品出来？其实他们都是有工坊，也就是他们手下有很多徒弟们在帮他画图啊。这些图，毕竟他们都是要活下去啊，画家是他们的职业嘛。你要有人给你钱，你画图，你才活得下去吧？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吧。他画的东西，有的当然就是非常的精良，但有的是比较没有那么 OK 的，比如说他可能就是赶进度，就是徒弟画一画他撇一撇，大概这样子而已。那有的美术馆比较一般的，只要有其中像这样等级的一两幅，就会号称叫做镇馆之宝了。可是在普拉多就不是这样，普拉多就是好的，而且它就是因为它真的不大，它原本哦设计的时候是要做一个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啦，原本最早，但后来就原本的功能就不行，然后它就转收藏就是皇家里面的美术作品啊，本来只有300多、400多幅，那到现在已经将近8000多幅了，那根本放不下。所以它的每个油画跟油画之间的那个间隔是很小的，所以你就有那种觉得，本来平常如果你去别的美术馆的话，你就会是吃各种平淡的小菜，然后配一个就是豪华主餐这样子的感觉。可是在那边的话，就是变每一餐都是主餐，你就觉得哦，吃得很饱，超饱这样子，就有一种哦，眼睛要瞎，这样子。再来，我觉得它很 OK 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票价没有很贵，如果你有学生证的话，就更便宜。我记得是因为已经很久了，我不太确定我那时候买的是什么票价，不过我记得它大概30欧左右、哦、所以应该还好，可能每一年都会稍微调整 啊。如果你有学生票的话就非常便宜 啊。它还有一种票价就是你可以买就是三个美术馆的 连在一起的票，就是你一次买然后在一个礼拜之内看完之类的、哦、这个也可以。但如果对一般人来说，对于看美术作品没有这么大兴趣的话，它其实因为欧洲美术馆它都有免费的时间嘛，所以它每天哦，应该是礼拜一到礼拜六的话，都是6点到晚上8点这2个小时是免费的，你就可以不用钱进去看。但 但是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想各位可能没有办法体会了，我们在台湾就是，如果你要去美术馆看，你就是走进去嘛，买了票然后就走进去了，了不起置物一下吧，对不对？花个你15分钟。可是欧洲美术馆可能是这几年的关系吧，就是安检非常的严格、啊、所以你在它的入口的地方，你要排队过安检。安检是就像机场那种，就是你要把口袋里面的东西全部掏出来，包包给它拿去扫，所以它旁边有一台 X 光机会扫你的包包，然后你全身的那个都要过一个是那个安检机那个闸门啊，如果不行你哔哔叫，你就要去隔壁这样子，它是完整做到这样，所以你要先过那个关。假设你要去排那个2个小时免费的那个票的话，那你就要还要预留，比如说30分钟或是45分钟在这个安检上，啊，你真正能看就只有1个多小时，其实真的只能走马看花。那它非常精华的部分的话，应该是在他们西班牙的那个油画作品，比如说还有那个维拉斯贵兹的那个宫女，
德岛也有哎、欸，也有维拉斯贵兹的宫女，而且还可以 cosplay 呢，
真的。我觉得他的一楼的部分，我没记错的话是一楼的部分吧，一楼部分的话反正我走到平面那一层进去的话，它是有那个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应该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个作品啦、啊、所以比如说米开朗基罗啦，拉斐尔，拉斐尔作品它有很多，但我个人没有很爱拉斐尔啦，所以 我那块地方我就是走走看看这样子。但如果比如说你觉得你这辈子不会去意大利的话，那你在那边看一看也是蛮划算的，因为意大利的话除非你去佛罗伦斯嘛，要不然很少人把文艺复兴三杰全部看完这样子啊。啊，他那边达文西当然是没有那么多，但也有一两幅吧，但达文西本来全世界就没有很多，所以到那边有一两幅也算蛮合理的啦。啊，米开朗基罗也是有一些这样子，而且他有那个啊，就是我们以前在读西美史一个很奇怪的那个胡子妇女
然后喂奶的那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幅他那边有，我觉得他是叫什么名字啊？是谁谁？哎、欸，因为那个他的名字其实不是叫胡子妇女啊，他有一个是谁谁谁跟他的老公还有他的小孩，他的整个名字是这样，因为他那个是一直在描述一个科学或是社会案件的一个作品这样子啊 ，Rivera 画的吧，是在记述一件奇怪事，因为我们那时候看的时候就是小小张的图嘛，对不对？
嗯，
啊，其实去看他的原图的话，旁边有描述，就是有写，就是这是谁谁谁啊，他为什么画。就是记述这件社会案件，有点像是报纸上的那个图案这样，所以蛮有趣的。然后最重要应该是他楼上吧，他楼上的话有那个鲁本斯的图，他有超级多。
哇，
那因为鲁本斯他其实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家嘛，那他有很完整的油画，那还有因为他又当时是很活跃的外交官。所以他有很多跟国外的就是订单的那个来往，那所以鲁本斯他一辈子画图超爆多，但是不是他自己画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我看到会很讶异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在英国苏格兰那边，然后有一个美术馆，它里面有只有一张鲁本斯的，而且是未完成的，而他的整个那个美术馆的镇馆之宝就是那张鲁本斯。然后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乞丐的等级啊，因为如果你去普拉多的话，它有整条走廊的鲁本斯，而且它狂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它的馆藏够多，鲁本斯它常常有，我不知道是因为订单是怎么样，它有临摹，就是古代比如说文艺复兴三杰那时期的艺术作品，他把它画再更，你也知道鲁本斯来的画更肉感一点这样子。普拉多狂到一个程度，就是他把他临摹的作品放在他的对面，所以你可以一路从这样走到这样过去，然后就是对面就是临摹的啊，这边就是他正原版的那样子，就可以一路看这样对照过去，非常的狂。所以就想说，哇，你这还可以收集到，就是有兔胚这样子去放，所以就觉得很厉害。这个当然是，鲁本斯当然是他的馆藏非常丰富，而且他是大型啊。我觉得蛮酷的是，他那边好像你可以申请，就是进去画画啊。就我看到有人就是正在现场那边画，那我觉得看到这点我就有点佩服啦。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就没有这种机会，你知道？啊，那种大师等级的，尤其是油画，如果你没有看到现场或是看到它原版的话，你真的很难去看它的笔触怎么画。啊，我们一般看那种画册子跟看原本，尤其油画，我觉得是差超级多的啦。因为你如果看它的笔触的话，你可以很明确的看出就是它是怎么下手的，啊，它怎么画，怎么叠，啊，或者它的厚薄是怎么样去分布。 那所以我觉得是有相当大的差异啊，不是一般人可以就是用画册这样看完就带过时。所以如果你能去那边而且还可以现场临摹的话，我真的觉得是对自己的技术来说是非常非常就是有提升的机会的。然后他当时他有一很完整的那个维拉斯贵兹的馆藏，啊，维拉斯贵兹也是他后期的时候他帮那个普拉多去，因为他艺术眼光很 OK， 所以他是当初在买的时候也是他提供了很多的建议，所以在他的收购下就让普拉多的馆藏的那个等级非常的高就是了。然后我个人蛮喜欢的是他有一个戈雅晚期的小房间，戈雅知道吗？戈雅
德岛也有戈雅哎、欸，
真的，然后什么都有呢，好划算哦，
真的。
那他那个黑色时期啊，我觉得非常的酷啊。简单的说，如果各位知道戈雅，他当然是他那一代的大师啊。他一辈子的风格多变啊。那早期他有他早期的作品，到他晚期快要死之前的作品都有。那他早期的作品的话，你真的看不出来是戈雅的作品，因为他都在画一些有点像浪漫时期在画的东西。然后，当然他去浪漫时期那出来。但我就说他都画那种就侍女摇荡秋千那种，你知道知道吧，就是你知道那种风俗画。那还有那种就是在一条线上走那个杂耍嘛，就是因为跟长安杆子那边走杂耍，或是他们农民的生活类像这样啊。他早期是画这种，然后后来中期当然就是变成是皇宫里面的御用画家嘛。到后期的时候西班牙正在动荡，所以呢他就画了很多当地就是发生的事情这样子。到晚期的时候他耳朵聋了，还有中风，所以呢他的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画那个农神食指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嘛，各位知道吧？对，
咬人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农神把他小孩吃掉那个。
哦，
然后他在更后面黑色时期都画一些非常恐怖的东西，所以他有一整个房间哦是他黑色时期的画作啊。我觉得那边的作品就震撼性非常的高，全世界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个那么完整的一个作品啊，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这点是如果说硬是要说一定要看的话，或者我觉得必看的话，应该是这个部分啦。有一个是他的，我也觉得蛮值得看的是他地下室的，算地下室吧，就是进去买票那个下方那个水平面那边，他那个地方放的是波西的那个失乐园。
嗯哼，
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像
我知道波西的，对，
三块，
嗯，
对，他那个是放在他的地下室，那也是必看的点这样子啊。那幅他的原本，因为他是荷兰画家嘛，啊，所以他是画在橡木板上，所以三块油画这样子，所以那块也是非常值得细看啊。他放在一个完整的展场这样子，可是那边看的人蛮多的啦，就是你要稍微跟人家挤一下才有办法挤进去这样。所以这是我觉得他里面比较值得看的部分，但真的非常累啊。因为普拉多他有个好处就是他因为馆藏多，然后建筑小，所以基本上你不用走很远才有一幅画这样子，你就是一直走就一堆画这样子。就观赏者而言的话，眼睛很痛，就是一开始你会非常认真的看，想说哦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哦这个这个这个，可是看到最后就有一种哦天哪，我的妈，眼睛要瞎了这样子，然后就眼睛非常痛这样子啊。如果真要说的话，如果你期待看到很多毕卡索的作品的话，这边倒是没有。他这边反而毕卡索没有放那么多啊，毕卡索比较经典的应该是放在那个苏菲亚王妃艺术中心那边。那边他放的毕卡索还有的达利
哦，
就是他们的作品在那边。如果去了苏菲亚王妃那边的话，毕卡索作品是比较经典的，达利反而看一看会觉得还好，就平淡掉。达利的油画真的超现实，真的就少了这么一点点，就是看起来就是没 feel。但毕卡索的还蛮厉害的，看现场真的是不一样，这样子虽然非常强啊。简单来说是这样。像听完会很想去吗？
那里有什么好吃的？
马德里吗？
对啊，马德里。看完之后啊，看完东西之后要吃什么？
哦，因为我在那边住了3天我刚好就是一天分给一个美术馆。但我后来想想，其实不该这样分啊，因为我觉得普拉多应该可以分个一天半。然后苏菲亚王妃那边的话分个半天，因为那边比较经典的毕卡索可能看个半天差不多。 的。啊，如果说要吃东西的话，马德里就你们知道的吧？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啊，那所以当然要吃什么都有，但是它消费不太便宜耶，就是在整个西班牙来说的话，它消费算贵。啊，如果真要说吃什么，有钱的话就可以去吃很厉害的什么伊比利猪啊。我是吃不起啊，很贵，我只吃得起他那个 tapas 而已啊，因为他的正餐的话随便一餐都40-50欧跑不掉吧。
这样我想要去看那个有波西的那一家是什么，你说普拉多，
对啊，普拉多啊，
嗯，
对啊，普拉多
波西的可以看，
我觉得非常划算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想就是 CP 值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看一间美术馆，夯不啷当国外美术馆700-800块，800-900块吧，差不多，
嗯，
门票嘛。啊，如果你进去的话，啊，他的厉害的作品就这么一幅，啊，其他就是走马看花，你也是觉得空虚啊。但是我是觉得普拉多他的好处是他的馆藏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精纯。他的几乎不重要馆藏几乎没有这样，所以随便看都是重点，对不对？啊，他的油画作品，尤其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读西画嘛，油画作品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啊，你也不太，他不是没有雕塑，但是他的反正雕塑部分你可以算的啦，就是他的油画作品才是他的最精华部分这样。所以如果你要一次就把所有就是精彩的油画大师的作品一次看完的话，那普拉多真的是 CP 值，我个人觉得是我目前看到 CP 值最高的一个美术馆。
嗯，
它附近又不过必须说，因为它其实不是在马德里的市中心啊，就是我自己是住在市中心哦，然后我要去这几个美术馆的话，我没有搭地铁，因为西班牙的交通真是让我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无法预测我去的时候就是一个超级爆炸衰，不过我觉得也不是超级爆炸衰啊，应该是一种常态，就是你知道欧洲他们都很喜欢抗议罢工嘛，
嗯，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要上飞机要从高雄小港出境的时候啊，那个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啊，负责在帮我们护照盖章的叫什么，
他不是海关哦，
哦，海关的那个先生看了一下护照，然后说问我要去哪，我刚刚说我要去西班牙，然后他就看了我，然后跟我说：“哦，西班牙哦。”然后我想说他要说什么，然后他就说：“西班牙哦，英文很烂。”我想说：“诶，你在讲什么？”可是我等我自己到了西班牙，我才真正意识到说我的妈，这是英文有够烂哎！也不能说英文烂啊，因为他们就不屑讲英文，你知道，所以他们也不想听，也不想讲啊。我一开始先到巴塞隆纳，那巴塞隆纳还不会这样，就是讲英文真的是很少。可是如果你跟他讲英文啊，他会跟你讲西班牙文。可是他比如说我问路啊，他用指的啦，或是我就是挑那种看起来和蔼可亲的人问路嘛，对不对？他们可能比较上了年纪之类，所以他就会去抓那种年轻人，然后大家一起让他用 Google 翻译，想尽办法告诉我就是要怎么走之类的。所以你就觉得还 OK 啦。那在所有的交通运输系统之类，如果你真的很不行，我觉得最不行的是它完全没有翻译，就是它的买票那个机器啊。啊，你买票机器没有翻译，你知道怎么买，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按啊。可是如果你就是很悲伤的用破烂的英文跟那个站务人员跟他说，比如说我要去这个地方，请他帮我买票，那他会非常快速的帮你处理这些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我都还没有遇到任何问题。然后后来我就是沿着它的海岸线一路往南边去玩嘛，因为南边的话，大家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天气比较温暖，温暖的话人的性格就会比较好之类的，所以你越往南边的人就越热情，然后可能游客多吧，讲英文也多这样子。如果你去的不是很偏僻的地方，或是你不是跟有太复杂的对话的话，他们都还可以 OK 帮忙这样。然后所以我一直玩到南部的首都塞维尔，然后就往上去玩，所以就是坐飞机到马德里。然后马德里是首都嘛，所以我在它最大的机场下飞机之后，是因为机场都会盖在边边的地方，所以要坐捷运，然后才能去它的市中心。我那时候旅馆是订市中心，然后我一下去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机场很吵，一直有那种像那个喇叭的声音，然后有那种像人家那种抗议那种这样叭很大声那种，对，我想说奇怪的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们在罢工啊，他们那个捷运的员工在罢工，所以他们捷运不能坐。那捷运不能坐就很悲伤啊，捷运不能坐，我要怎么去市中心，对不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走到那个捷运站的那个买票的地方，我在那边想说要怎么办。然后他们捷运，他们也是有应变措施啊，也就是说他们有派就是 工作人员在那边就是帮助大家，他们就穿那个背心啊，然后就是有点像疑难杂症的那种解决人员，可是他们不会说英文，
哇，
一句也不会，他也听不懂，所以我记得我很悲伤的就拿着我的那个我要去的那个地铁站的那个位置，我就指着这个说我要去这边，然后他没有办法告诉我要怎么办，然后他就只能告诉我，他就指着那个，最后我们两个反正鸡头鸭讲了一阵子之后，真的没有办法，他就一直指着那个火车的那个图案，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吧，可能是叫我搭火车吧，然后我就只好用 Google Map， 然后想尽办法用火车这个选项，然后我就坐了火车，可是他火车哦要到中间要转，他有分线。所以我记得我到某个月台之后，我就下了那个月台，然后想说完蛋了，我要去哪？因为在火车站最麻烦的是你不知道方向，你知道那火车名字，但是同样有两个方向的车会在同个地方交汇，所以你不知道方向就很难去坐。所以我记得我先踏到错的火车，我踏到对的名字但错的火车，所以我就被再往右回去这样。然后后来我想说，哎，不对不对，然后赶快再下车，然后再重新搭，反正就辗转才能到就马德里的市中心。所以我这样就有点害怕，我想说，哦，这个真的交通真是太糟糕了啊！我到那个时候到那边的时候，那一阵子他们捷运都还一直在罢工，所以每天他们，应该说他们罢工不是说捷运站整个就不运行，他们罢工是在每一天先预告哪一块地方他们是不做，他们不同块。所以他就让你非常不方便，而且每一天他都给你罢工不同块，所以你很难去预计说你今天要坐的车有没有这样啊。你去了那个捷运站要问他，因为你那个 Google Map 他就不能查，他没有办法预期他们罢工哪一块啊，那你就只好去他的捷运站去问，捷运站他也不会告诉你，你进去的话他只要不会讲英文他就不会理你。
嗯，
对，那就非常的悲伤。所以我记得我这三个美术馆我通通都是从市中心用走的到，大概每天要走35分钟，
35分钟耶！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记得我就是很认真的走到那边，然后进去，然后看到下午它快要结束的时候，然后我才会出来。这样，因为我觉得人好不容易都到那了，而且花那么多钱，我买的是套票啊。我记得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哦，买了全部的套票。
对，
所以三间我都一定要看到。
嗯，
所以那时候有认真的看。每一间都有认真看啊。如果说要吃什么好吃的，西班牙的东西都蛮好吃的啊。西班牙没有不好吃的东西啊，跟英国比起来的话，
是没机会去吃到啦。
西班牙的话，应该如果要讲大家比较印象，应该是那个什么 churros 吧，
油条。
嗯，西班牙油条，
甜甜圈，
沾巧克力的那种。
嗯，
对对对对对，那个蛮好吃的啊。我觉得他们的番茄很好吃，好吃到一种我觉得他们番茄不是我们的番茄这样。
甜的吗？
不是哎，就很番茄，就我们的不是油渍，他们是新鲜番茄。他们的早上习惯就是他们的面包，你知道像那种欧式面包那种很难吃的那种。
嗯，
对，他们把它这样切斜的，或是切这样块状一块一块。
嗯，
然后他就会把它这样子放平的。你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番茄，他们会把番茄切碎，然后放在那个面包上，然后好像会淋一点柠檬汁吧，然后再加一点那个香料和海盐，就这样很帅那种，呱呱呱呱的那种。
嗯，
就他们吃这样，我就觉得他们番茄很好吃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听了会很想去吗？
会
会。
言不由衷的家伙，
不会有酒就会更想去啊，
有酒会。
啊，吃东西配酒啊，那应该也有很多酒。
我西班牙酒超多的啊。
对啊，
对啊，我自己是只有喝白酒，不过我在马德里没喝就是了，因为马德里真的太贵了，对，吃不起啊，餐厅也去不了之类的。
对啊，就眼睛看饱之后，然后再去吃饱，然后就。
哦，不过马德里真的超级多大陆人，
嗯，
超级多，超级多，我只能说超级多。
你什么时候去的？2018？
我什么时候去？应该是2017吗？
2017哦，
2017吧，在去美国之前去的。哎呦，五年前了，好久。
怎么会？我怎么会觉得才前几年，没有多久而已。
五年前。
什么时候开始有疫情的？2019，
2019、2020最严重，2020的寒假开始最严重。哦，然后酒是不是？
嗯哼，
酒我就觉得还 那边酒不贵啊，酒蛮好喝的啊，我想很多人也有买酒啊。不过那边有卖米，还、啊、有卖那个橄榄油，
是因为炖饭吗？
嗯，炖饭也不错吃啊，可是还好哎、欸，我觉得如果可以用我们的饭的话，应该会更好吃吧。
哦、
嗯，啊，又有很多海鲜。嗯，
他们应该是意大利米吗？米面吗？还是真的是米？
米啊，就像我们卖的一包一包白米这样哎、欸。
所以比较硬是不是？他们的饭比较硬。
我吃起来，因为它做成炖饭那样子的话，我觉得还好啦，但就不会像我们的米有那种很 Q 的感觉啊。
嗯，
它的米就是稍微这样扁扁长长的那种。
嗯，
因为我在瓦伦西亚吧，那个晚上有一次晚上很真的就忽然很想要吃就是中式的料理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就去吃了一个春鸡，然后旁边是饭的，因为就很想吃鸡肉饭你知道。
嗯，
然后就有那个春鸡，然后旁边是饭，然后我本来想说应该就跟我们的 Gebab 一样吧，旁边就是那种像21世纪烤鸡那种，然后它旁边就是 一碗饭这样。可是那个米就是它那种米啊，就你就预期你会吃到 Gebab 崩，可是却是那种米，就是觉得内心只有一种浅浅的悲伤。对，很怪，因为它那种米，我不会像我们的米一样会 吸那个油，就是我觉得它只是隔到一点酱汁的那种感觉，
嗯，
它就没有很好吃这样。对，
了解。
欸，不过陈一如也有去过日本啊，那你去日本觉得最好吃什么？
麻吉。
麻吉。
对啊，
是烤的吗？
就汤的、烤的都好吃啊。他们路边摊很多啊。
真假是丸子吗？
他们也会做成烤团子，他们也有一种是长条状，然后插入下去烤，刷酱油或是沾糖粉。
哎、欸，
这个好像五平饼哦，不是五平饼吗？烤米棒。
那我觉得如果那个米棒应该是不一样的东西吧？
哦，跟米棒不一样，它是麻吉，同一个摊它每一季推的不一样。
哦，真的、哦。啊，所以是甜的吗？嗯、
导油糖、酱油糖是吗？
啊，再包一个海苔吗？对不对？
没有，就插着插着给你。
哎、欸，我们一起去日本的吗？
你是说大学那个时候吗？
京都那一次。
对啊，
我几年去吃，我记得
我们有包海苔啊。
这个是
我没有吃，
那个是米。
哦，那是米啊，所以你说的不是那个。
对，那如果他做成麻吉，他把它捣烂做成麻吉的话就没有包，因为它是比较硬的。
嗯、
我去了3、4次吧，我每次都会去。
哦、嗯，
真的麻吉哦，
真很爱麻吉耶。
因为我觉得日本麻吉很好吃，我都带好几包回来。
我、哦、真的，我唯一觉得日本最不好吃的其实是拉面诶。
不好吃吗？
你有吃一兰拉面吗？
我没有吃一兰拉面，但我就记得我吃拉面，我的心中每一次的想法都是啊，这种东西要花我那么多钱。我不知道，我就不喜欢那个，我就觉得它空虚啊，这样讲啊。
嗯，它的配菜我觉得没有像我们的面食的配的菜跟料好。
对啊，我们的锅烧面完胜吧。
对，
而且才几十块而已，那个那样一碗要那么贵，我实在是
食物太便宜了啦。
就算吃那个什么兰州拉面都比这好吃，我自己这样觉得啦。
拉面是真的吃到上次我弟带我去九州，然后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吃拉面，然后我心里就有一种是还要吃多少次的拉面呢？能不能吃点别的呢？
我觉得饭比面好吃，他们的
米对啊，那个米好吃100倍吧。
他们连 Seven 那种特价米蒸好那边微波的都好吃。
对啊，为什么会这样？我就觉得日本饭是蛮好吃的。
我们陈太最爱的是红豆饭，他各收集各种红豆饭。哎、欸，可是那红豆饭，我觉得他不是做甜的，他是做
咸
的。
咸的，他们是甜的。
对，咸的，所以没有那么恶心。如果做甜的，
你不是不吃红豆吗？
对，就是因为我不吃红豆，然后我有偷吃一口红豆饭，我觉得哎、欸、可接受，因为它是咸的，就会变成好。甜的就
很恶心
啊！
你不吃红豆，明明就说是因为它长得像蟑螂蛋。你现在跟我说你偷吃一口，然后因为不是甜的，你就觉得 OK？
可是我
吃过蟑螂蛋吗？
我没有吃过蟑螂蛋，蟑螂蛋长得很丑。可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它做咸的口味可以啊，甜的红豆的味道我就觉得没那么好吃，红豆味也很难吃、
啊。不用解释啦，黄敏，
我不是黄敏啊，我不是黄敏、
啊。日本的红豆就不像蟑螂蛋就对了，
咸的不像蟑螂蛋。
哦，下次我在红豆汤里面放盐巴，然后叫你吃，我跟你讲。
不要不要，我铜锣烧也不喜欢吃啊。
铜锣烧甜的、啊。
菜是日本的啊，我也不吃铜锣烧。
你黄米呢？真的是
不会啦，飞那个飞什么牛很好吃啊。
飞蛋吗？还是弹？
我不知道，不知道念什么牛，总之就是那边的那个牛肉真的很好吃。飞蛋、飞坨，反正有小人的那个地方。
所以你们吃很多和牛就对了。
没有，我就唯一那一次去，就我弟带我去高山那边，然后吃那个牛，我想说靠，也太好吃了吧？哦、怎么会有牛肉？
吃到骂脏话就对，
就是怎么会有牛肉这样不会塞牙缝，然后每个就是油花分布均匀，然后吃下去就爽啊！
所以你吃的是熟的还是生的、
啊？当然是熟的、啊，怎么吃生的？
哦，没有，我想说什么 有生的啊，沙西米呢？
可是我没有去吃生的沙西米吧？然后我知道有一个地方的那个。牛舌也很好吃，
都这么好吃哦，那感觉去日本好像最适合之类的。
嗯，不会啊，欧美挂的就会不想去日本啊。
嗯哼，
对啊，你就是欧美代表啊。嗯、对啊，
日本
不想，日本咱没有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啊。
对啊，陈亦如那时候去的时候，你们没有去逛什么奇怪的美术馆？
日本就是 shopping 行程。
你那边什么东西台湾买不到啊？为什么到去那边 shopping 呢？
价位打三折，
是价钱的问题，是价钱。
价位打三折。
真假啊，
我之前欧洲跟去一趟日本开销是差不多的。
哇、哦、吓死了，
欧洲什么都不能买啊，去日本是全部买到爆啊。
啊，买了回来真的有用到吗？
买回来卖啊。
哇、哦哦、好、哦、这个如意算盘打得有够精，吓死人，这样
没办法，
很强很强。
还有代购，有的时候是代购啦，别人叫你叫你帮他买或什么的，连线呢、啊，无微不微。
那如果就是解封之后，你会不想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俄罗斯，我要去克里姆林宫，我要去列宾美术馆。
哎、欸，那边不是有俄罗斯有一个最有
冬宫，
是春还是冬啊？
不知道，我记得有冬宫，
反正我
管它什么宫，
那个地方的馆藏很厉害，就是
哦。
所以如果要去俄罗斯的话，应该是这也是相当 OK 的。
对啊，去俄罗斯，而且感觉俄罗斯的画画很扎实哎、欸。
你说那个古典学派这样子？
对啊，画起来感觉就很 amazing。
这我不敢说啦，
我没去过啊，去了就知道啊。
那陈亦如啊，我想要去哪里啊？
我比较想去欧洲，不过那要假期够长。
你觉得要多久？
三天两夜。
十天以上啊？
那、啊、你怎么可能没有十天以上的假？你有啊？
谁？
正吧。啊有啊，
他绝对有啊，对不对？要去欧洲，你是绝对没问题的，好不好？而且去欧洲，哦，知道我卖屁股啊，嗯、用叹气哦，好吧，真是太悲伤了。
说不定解封后全球降价。
哦，这我
嗯，大抢票。
哎，可是还好哎，我前几天查机票钱的话，去欧洲的票价3万多而已啊，跟原本差不多。
怎么没降哦？
没有降，没有升。
那还没解封啊，根本就还不能出去。
可以可以，欧洲的话，台湾可以。
欧洲已经可以了。
欧洲可以，欧洲有承认台湾，就是我们在他的一个合理的、安全的那个。
哎，等一下，等一下，教育人员。受限到8月，哎、欸，7月都不能出去。
哎、欸，为什么？
有韩文，
说我，
哼，
烂的你。不是啊，受限到8月啊，我们还有寒假，还有寒假啊。
再看吧，哎，
我要用叹气哦，好吧。只好先卖个屁股，存个钱这样子，这样的话解封才能出去玩这样。可以啊。嗯，不知道，还有很久吧。好，那我们就先录到这边了。好、哦，希望就是什么疫情赶快结束啊，大家都可以出去玩啊。大家不知道我们这次这样讲，就大家对出去玩有没有什么期待这样子啊？啊、也希望就是大家在就是这段时间里面都可以就是有机会，然后去。认识一下就是这些美术馆啊，那如果就是解封之后呢，就可以立马冲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录到这边咯，
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